35集，雪玲儿回来了。正当铁面判官在龙江等了3天，已经快要绝望时候，雪玲儿回来了。2天后的晚上，雪玲儿对铁面判官说：“三哥，我想到南方去看看，你会带我去吗？”铁面判官就等这句话了，但是他装作不动声色的样子，非常谨慎地问了一遍雪玲儿：“雪玲儿，你想好了吗？”雪玲儿肯定地点了点头。但是去哪儿，雪玲儿没有想好，因为南方在他的眼中仅限于铁面判官告诉他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。而铁面判官表示，无论雪玲儿去哪儿，他就陪她上哪儿。雪玲儿很感动，铁面判官陪着雪玲儿去了上海、杭州、云南、广西，他们像是在度蜜月。游完这些地方之后，雪玲儿说：“我想再去无锡看看。”到无锡的当天晚上，在开房住宿时，铁面判官照例开着2间房子。雪玲儿说：“开1间吧。”铁面判官有些愕然。晚上，铁面判官靠在沙发上，雪玲儿卷着被子倚在椅子上。他们就这样一直说着话，谁也没有睡意。哥，我冷，抱抱玲儿吧。铁面判官对这顿美餐垂涎了1个多月了，本来他可以强行拥有他，然而他却更想让他心甘情愿的。铁面判官掀开被子，钻进了被窝，他胸中那股子欲火早已可以燎原了。他觉得这幸福来得晚点，就干脆让他更猛烈些。雪玲儿将自己扒得赤条条的躺在床上，冰冷的肌肤正在微微地颤抖着。铁面判官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手如初春的白雪落入暗夜一样，非常细腻温柔。那双手指尖冰凉，和风细雨一般，那样的手指无端地令人感觉到如初春的枝头，那一片钻出来的嫩叶一般，诉说着多汁饱满的质地，还有关于疼痛、欣慰、和煦、美好的联想。铁面判官那双手掌心温热，当他覆盖在灵儿手臂上时，仿佛寒风呼啸中一炉温暖的炭火，仿佛无边的黑夜中唯一的明亮，他直接击中中心灵体底层那不为人知的柔软和感动，让抑郁已久的硬壳悄然地剥落，委屈、痛苦、迷茫和慌乱随之而去。铁面判官再也忍不住，就算前方是万丈深渊、刀山火海，或者下一刻他将面临凌迟处死，他也不管不顾了。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没几下铁面判官就气喘吁吁，躺在床上如同耕牛一般。这时雪玲儿将头靠在铁面判官胸膛上，冰凉的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到铁面判官的身上，你仿佛是雪山千年不化的冰，寒气逼人。铁面判官浑身一哆嗦：“雪玲儿，你这是为啥呀？有啥事儿你跟哥说呗。”铁面判官不解地问。雪玲儿猛然地摇了摇头：“雪玲儿将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三哥你了，希望三哥你不要辜负雪玲儿。”这话让铁面判官格外的感动，比那些婊子嘴里说出的1000句甜言蜜语都中听。铁面判官拼命点着头：“三哥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玲儿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姑娘，你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想呢？”玲儿仰面问着铁面判官，她眼神中充满了哀怨、担忧以及恐惧。傻丫头，你怎么会这么问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三哥最喜欢的玲儿。铁面判官说着，他看到玲儿有些欲言又止的神情。三哥，你能不能 不做那事儿了。灵儿想找个地方过太平的日子，不想为哥你担惊受怕的。灵儿乞求地说着。
什么事儿啊？
铁面判官反问，他故作糊涂。其实我什么都清楚，灵儿看上三哥你的人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希望三哥能迁就一下灵儿。
铁面判官突然觉得有点冷，或许是因为雪灵儿的话刺激着他，也或许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玩偶，正被这个女人玩弄着。
铁面判官反问自己，雪灵儿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她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呢？自己虽然纵横江湖几十年，但是却对身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，更别说去猜透她的心思了。不过从那之后，铁面判官真的听了雪灵儿的话，金盆洗手了。他们在无锡一个小镇上安家落户，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。原来干爹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才金盆洗手的。金属听到这里忍不住问了一句，难怪当年推选鬼头时干爹说要过自己的生活。
是啊，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厌倦了在贼帮的日子，想好好的跟灵儿过日子。毕竟大半辈子没有尝到幸福的滋味，为了灵儿，我发誓我可以舍弃这一切。
铁面判官叹了口气，日子是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。可是几个月之后，雪灵儿告诉铁面判官，她怀上了她的孩子。这个时候呢，铁面判官兴奋得像个孩子，他没想到自己在这个岁数上，老天开眼，居然要他做父亲了。眼看着灵儿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，铁面判官忙里忙外，细心照顾着她。终于临产了，铁面判官将雪灵儿送到医院。在妇产室的门口，铁面判官焦急地等待着新生命降临那一刻。敬畏人父的心情让他既兴奋又紧张，他在病房处不停地走动。这时医生推开门，面色凝重地走出来。
谁是病人家属？
哦，我是。
铁面判官焦急地迎上去。
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你太太现在状况很危险，她极有可能难产，母子都很难保得住。
医生语气非常沉重。
医生，求求你了，一定要救救他。
铁面判官哀求着。
我们一定尽力，医生很无奈地说道。
这个晴天霹雳让铁面判官有些站立不住，仿佛一盆凉水从头灌到了脚。铁面判官冲到病房，紧紧抓住雪灵儿的手。然而雪灵儿却紧紧闭上眼睛，铁面判官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，让在场的人无不肃然泪下。
灵儿，你别吓三哥，三哥不能没有你。
或许是因为铁面判官的呼吸感动了上苍，雪灵儿微微地睁开了眼睛。
三哥，三哥是你吗？是你在呼唤我吗？
雪灵儿气若游丝，看着身边泪流满面的铁面判官，他却非常冷静，就好像早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铁面判官生怕一放手，雪灵儿就会真的飞走一样。雪灵儿的脸上露出凄美的微笑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
我知道是三哥在呼唤我，雪灵儿这辈子遇到了三哥，是雪灵儿的福气。灵儿知足了。灵儿有些秘密本来是想带进坟墓的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说。雪灵儿对不起三哥，雪灵儿是个坏女孩。
雪灵儿说出一桩往事，而这桩往事让铁面判官听的是目瞪口呆。原来雪灵儿就是一年前被鬼手长风、白狼、赤狐、书生五人糟蹋过的那个姑娘。话说雪灵儿那天被五人糟蹋之后，她彻底绝望了，
死的心都有了。五人的丑陋面孔在他的脑海里已经烙下了深深印记。他想去报案，但是回头一想，一报案，自己这一世清白不就毁了吗？他平静地躺在床上两天两夜，不吃不喝的。到了第三天，他穿戴整齐，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走到龙江的河边，河边冷风吹拂在他的脸上，脸上没有悲伤，只有绝望。他纵身一跃，将自己投身到咆哮的河水中。一个美丽的身影在三九天的河水中挣扎着，渐渐地看不到影了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看到自己平躺在一个草垛里，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面目狰狞的佛像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地狱吗？他拼尽全力挤出一句话来，这个陌生环境让他极不适应。你还没死，你的仇都没报呢，你怎么能说死就死的？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个面容丑陋的瞎子，那瞎子笑吟吟地对他说道，你是谁？那我在什么地方？你怎么知道我有仇在身？雪玲儿挣扎着想起来，却感觉浑身轻飘飘的，使不上劲。我是黄大仙儿，是我救了你，我感觉到你的仇恨。雪玲儿苦笑，哼，你已经死过一回了，就不能再轻生了，接下来应该是你自己的美貌去复仇的时间了。黄大仙儿笑眯眯地说道，
我要怎么才能报仇？
你拥有让男人垂涎的美貌，这就是你的武器，好好利用它吧。记住，千万不能对男人产生感情，否则的话，你将会失去你的灵魂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的灵魂已经卖给我了。
雪玲微微点了点头，从那一刻起，她决定要报仇，一定要让那几个毁了自己清白的人死。开始他只是每日在龙江县街上一边找这五个人，一边思量着如何报仇。然而这五个人在龙江的街上消失了，仿佛从人间蒸发了。报仇谈何容易啊！后来他遇到神通广大的顺风耳，他用自己的美色去引诱顺风耳，顺风耳告诉他，强暴他的五个人正是贼中六鬼中的五个，而且还告诉他，这五个人都曾经被铁面判官收留过，于是他就想去接近铁面判官，然后再探明这五人的下落，因此也就有了顺风耳出面献美人这一出。而他母亲病重的事儿，全都是在撒谎，难怪当时铁面判官一再坚持要送母亲回乡下的时候，他怕谎言被揭穿了，婉言谢绝。听完这个之后，铁面判官的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这个女人真会演戏，足智多谋的铁面判官都给骗住了，他这是让顺风耳给算计了。自从接触的三哥之后，雪玲儿觉得好幸福，虽然黄大仙告诫我让我不能对男人产生感情，否则将会失去我的灵魂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对你产生了感情。你给了我像父亲一般宽厚浓厚的爱，这种爱逐渐融化了我的心。灵儿真的谢谢你，灵儿欺骗了三哥，你要是恨灵儿就骂灵儿吧。
雪灵儿泣不成声，
三哥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做什么事哥都不会怪你，哥只想每天睁开眼睛就看到你。
铁面判官眼睛也湿润了。
灵儿要让三哥失望了，灵儿好怕，好怕去那边没人照顾。三哥，你也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忘了灵儿，这样灵儿就知足了。灵儿拜托三哥一件事儿，灵儿死了之后，你一定要为灵儿报仇，否则灵儿死不瞑目。
雪灵儿一蹬腿儿，一颗美丽的灵魂去阎王爷那报道了。他 他的灵魂是属于黄皮子的，黄皮子终于来索命了。铁面判官的心如刀绞一样，他觉得他幸福又被上苍无情地夺走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夺去了两条生命，也带走了他全部的希望。安葬完雪灵儿之后，铁面判官每天都对着雪灵儿的照片发呆。他多么希望雪灵儿的离去只是一场梦，梦醒之后，雪灵儿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他面前，搂着他的脖子，亲热地叫着“三哥”。雪灵儿以前和他一起欢乐时光，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，挥也挥不去。铁面判官就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月，他一直下定决心去为雪灵儿报仇的，因为贼中六鬼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，要毁掉他们等于毁掉自己的一生心血。一个月之后，有一天他觉得，突然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决定要成立一个孤儿院。他想他一定是前半生做的恶事太多了，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。他希望用余下的生命多行善事，以此赎罪。他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拿了出来，这也包含当年的公款。这个公款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团伙作案，一般都有公款。如果谁出了事儿，就用公款来打点关系，帮他摆平的。在无锡一个小镇里，一个叫人之初孤儿院就这样成立了。孤儿院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无锡本地的孤儿，他想让这些孩子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于是他又为孩子们请了老师，进行学前的教育。但是成立孤儿院容易，管理一个孤儿院却非常难。这一张张的嘴巴嗷嗷待哺，吃饭穿衣都得花钱，眼看就要捉襟见肘了。为了维持孤儿院的正常运营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重操旧业，重返江湖。当他看到金属在无锡那个叫做原来旅店联络五个人一起作案的时候，他灵机一动，替雪灵儿复仇的想法顷刻闪现在他的脑海里。雪灵儿不能白死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但是要如何报，必须要想一个万全之策。一天晚上，长风返回自己订的宾馆，用钥匙打开了门，却看见了房间门缝里塞着一本书，是一本现装版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突然间，他心一紧，他知道这本书一定是别人在他离开房间时候放进去的。他警惕地向门外望了望，然后急忙关上门。他知道看到这本书意味着什么。送这本书就意味着贼帮的最高机密了。他翻开书，看见书的扉页上有几行阿拉伯数字，用笔对照着书上的阿拉伯数字去翻译机密的内容。这些阿拉伯数字代表的意思是15日下午3点无锡烈士公墓百合花。15日是接头时间，烈士公墓是接头地址，百合花是接头的信物。这是贼帮为了掩人耳目的一种联络方式。贼帮组织高层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使用或者看得懂，为的就是不让警察发现。铁面判官曾告诉长风，用战争与和平来联络，证明贼帮中出了大事，而贼中六鬼中也只有长风有资格使用这种联络的方式。其实讲到这里，跟大家插一个题外话，关于这个铁面判官和雪灵儿的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吧，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扯，这故事啊讲得非常特别假，可以这么说。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写呢？依我的分析呢，其实这个故事也暗喻着这一段非常凄凉的爱情故事，确实是发生过的，只不过是用黄皮子，出现这个黄皮子大仙儿，来暗喻 一些不能讲述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段故事大家也不要说去吐槽，说怎么怎么失真了。其实这个故事啊，有些地方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也有些人，不能全都是按照正常的纪实手法来写，所以这样的故事大家一定要见谅。其中有什么样的悬疑呢，或者是有什么内容呢，大家可以去放开脑洞去想一想，它暗喻的是怎样一个故事。好，就说到这里吧。这一集呢就到这儿了，请大家继续收听下一集。